欢迎收听青花音乐人古典音乐系列，我是许威。今天这集又是我们的音乐解说企划，也是我们介绍贝多芬第四号钢琴协奏曲的第二集。那这首贝多芬第四号钢琴协奏曲是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作品哦，那也是我自己以前当然有弹过，以前学生时期的时候。那我们上一集的时候跟大家介绍过了这首协奏曲的第一乐章的内容，我们讲到了贝多芬如何用一个一开头的简单的素材去串联成整个乐章，所以无论在手法的这个简洁性，还是在这个情感的表达上，这首协奏曲的第一乐章都是非常非常精彩的杰作哦。那我们上一集的时候主要都是在专注解说音乐的部分，比较没有跟大家讲到这首曲子的一个创作还有发表的背景。那这首曲子呢，它的创作年代是在大概1805年到1806年的时期。那这个时候啊，这个年代大概就是贝多芬的人生中期的时候，那时候他开始面对一些耳朵渐渐听不到啦，然后那时候拿破仑才刚崛起啊，在全欧洲如日中天，然后把这个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带到全欧洲，影响很多人的，包含了贝多芬。所以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年代啊，贝多芬创作了这首充满了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的作品。那这首曲子是在1807年的时候第一次在一个私人场合演出，但是真正的公开演出是要到1808年的时候。那是在一场啊非常非常有名的在12月的音乐会，那场音乐会可以说是贝多芬人生就是现场演出的一个最巅峰 的一次哦。因为那场演出啊总共长达4个小时，而且在里面呢，贝多芬发表了很多很多他非常有名的作品，比如说这首第四号钢琴协奏曲啦，还有他的第五号交响曲啊，就是那个命运交响曲，还有他的第六号交响曲，也就是田园交响曲，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其他他以前创作过的这个弥撒的片段啊，以及最后一个压轴是他的合唱幻想曲。那我们在上一次介绍这个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的时候，有大概跟大家简述过这场音乐会的状况哦。这场音乐会非常非常的长，而且又是在冬天，然后听说这个音乐厅里面非常的冷，所以就是音乐家们也没有很好的排练，然后贝多芬指挥的状况也不是很好，所以很多地方啊基本上听说是有一点解体啦，演得很惨的状况。但虽然演出状况如此的糟糕啊，但是毕竟大家都还是很崇拜贝多芬的，所以这场音乐会上面很多首演的作品后来都得到非常好的反响。但是可能也就是因为这场音乐会里面的精彩的曲目太多了，就比如说第五号跟第六号交响曲太出风头了，所以导致这个第四号钢琴协奏曲啊反而就是有点演完之后就被大家给忽视的一个状况。所以这首作品啊一直等到大概1836年的时候，孟德尔颂才真的把它给发扬光大，从那之后才开始有越来越多的钢琴家比如说克拉拉舒曼啦，他们开始演奏这首作品。好，那这个就是这首曲子的一个大概发表时候的一个背景。那我们上一集的时候有跟大家很详细的介绍了第一乐章它的这个元素怎么样被运用，还有贝多芬怎么安排这首曲子的架构，以及他怎么样在一开头的时候安排了一个很反常的钢琴独奏的开场。好，那这些东西当然都非常的精彩哦，但是要说到这首协奏曲里面真正最特别的部分啊，其实还是他的第二乐章。因为这个第二乐章它非常的短小，但是里面的内容非常的奇怪，然后有那种很浓厚的那种浪漫主义的感觉哦。就因为贝多芬在这个短小的乐章里面做了很多很多很奇怪的安排，所以你会很好奇说，哎，这个乐章到底在讲什么故事？那可能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哦，在历史上有很多的学者都对这个乐章有很多的猜想。比如说啊，有一个很有名的贝多芬的一位传记作家叫做 Adolf Bernhard Marx， 他就认为啊，这个第二乐章他在讲的故事其实是来自一个希腊神话中的叫做 Orpheus in Hades 的故事。那这个故事中文应该叫做奥菲斯在黑帝斯这样子。好，这个中文的名字可能听起来大家会有点五煞煞，简单跟大家解释一下， Orpheus 是一个人，他是希腊神话中一个非常有名的音乐家，然后 Hades 是冥王黑帝斯嘛，大家可能熟悉希腊神话都听过这个名字，然后他也可以同时被代表就是在希腊神话中的冥间这个地方，也就是相当于是我们所熟知的地狱，只是是希腊神话的版本。好，那这个 Orpheus 这个人他去地狱里面做什么呢？他去地狱拯救他的老婆叫做 Eurydice。 那 Eurydice 的中文翻译应该叫做尤利迪斯，大概这样子吧。好，总之呢， Orpheus 跟 Eurydice 的故事呢是希腊神话里面一个非常非常受到后人喜欢的一个故事，因为它充满一种浪漫的情怀，然后又是一个悲剧结尾，所以很多从文艺复兴时期以来，就很多作曲家就把这个故事写成歌剧啊，比如说蒙泰威尔蒂啊，或者是古典时期发起了歌剧改革的这位作曲家格鲁克啦，他们都写过关于 Orpheus 跟 Eurydice 的故事。那贝多芬自己啊，他也是个饱读诗书的人，他对希腊神话应该也是非常的有兴趣的，所以就有很多人猜测说，哦，贝多芬的这首第四号钢琴奏曲的第二乐章，他的这个音乐的内容就像是在描绘 Orpheus 他的这个故事里面的其中一个场景这样子。那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Orpheus 的故事到底是怎么样哦。好，事情是这样子的， Orpheus 这位音乐家他跟 Eurydice是一对互相热恋的情侣，然后有一天他们好不容易结婚完，就是婚礼刚结束之后啊，很不幸的 Eurydice 因为一些原因走在草丛里面的时候，被一只毒蛇给咬了他的脚跟，于是就当场死掉了。然后 Eurydice 死掉之后， Orpheus 就发现了他的遗体之后，就觉得非常非常的伤心，说啊，我刚新婚的老婆啊，我们才刚开始要展开我们的婚后生活，你怎么就这样死了呢？于是那我们刚刚有讲过， Orpheus 他是一位音乐家嘛，所以他就拿出了他的这个琴，然后开始唱出一首非常非常悲伤的悲歌。然后这首悲歌啊的声音就是传到了方圆几里之外，感动了众神，还有附近的一些水晶这样子。然后这些人啊，因为非常非常感动啊，觉得很不舍 Orpheus 这样子的状况，所以就建议他说，哎，其实啊，你可以努力一下，你可以去冥府找找看黑帝斯，去找冥王黑帝斯，去说服他说，哦，刚刚就是发生了一些意外啊，可不可以让我的老婆被复活这样子。好，那 Orpheus 就接受了这些人的建议哦，就真的就去到了冥府。然后你也知道嘛，这是冥王黑帝斯，他是掌管冥府的王，他不可能就是有人死掉的灵魂来到这里，他不可能轻而易举的就把这些死掉的人放回去回到人间嘛，因为他还是有他的规则。所以一开始 Orpheus 是去跟黑帝斯在那边求情的时候，黑帝斯是对他是完全不理不睬的，是以一个非常威严的姿态拒绝他这样子。但是 Orpheus 这时候他又使出他的拿手绝活，就是拿出了他那把琴，然后开始又在冥王面前唱出了那首悲歌。然后这时候 Hades 听到这个悲歌就觉得啊，哦，实在是太可怜了，于是就终于同意 Orpheus 说，我可以把 Eurydice 还给你，你可以把他带回人间，但是你要同意一件事情，就是你把 Eurydice 带回去，从这个民间带回到人间的路上，你要走在 Eurydice 的前面，而且你不可以回头看他，在这段期间你不能回头看他，只有到你们两个都一起踏入回到人间的土地上的时候，你才可以回头看你的老婆。哦，那 Orpheus 当然就答应啦，于是就带着 Eurydice 就是走着这个路途，从冥界啊走回人间。那这个路途上呢， Orpheus 都非常的遵照冥王黑帝斯的指示，就是完全不回头，直到他终于好不容易回到人间了，脚踏入了人间的土地的时候，他就觉得非常的开心，然后也忍不住的想要赶快回头看看他那位漂亮的妻子，然后那位他心心念念很思念很久的妻子。结果就在这个瞬间啊，他回头的时候发现啊，糟糕，虽然 Orpheus 已经踏入了人间的土地，但是 Eurydice 还没有，他还在半个身子还在冥间的领域之中。结果就在 Orpheus 回头看到 Eurydice 的那个瞬间， Eurydice 就在他的面前 消失了。哇，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悲伤的故事啊。就是明明就差这么临门一脚，就是你再忍一下，多忍一秒钟，你就可以跟他一起共度余生，但是就差那么一点点，那这个 Orpheus 就跟他的老婆永远的离别了，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怜哦。好，那这个故事它是一个非常悲剧式的结尾，然后过程中又充满了这种戏剧性，所以就非常的受到后世的艺术家喜欢，把它当做题材来写成一些作品。那贝多芬的这首第四号钢琴协奏曲的第二章，很可能就是其中一个，但是当然我们没有任何的证据啦，很多后世的学者这么主张，但是我们都没有办法证明说贝多芬真的就是有这样子的这个念头去写这个作品。但是无论真相是怎么样，我们没关系，大家可以自己想象这个故事到底是什么。接下来我们就来仔细的跟大家一起听听看这首作品哦，它的音乐内容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还有贝多芬到底做了什么样的音乐描绘，会让很多人认为这首曲子就是在描绘这个故事。好。那我们首先来听这个第二乐章，它的一开头。那这次我们同样非常感谢台北市立交响乐团提供他们过去尼可莱·阿雷西夫指挥跟钢琴家刘梦杰合作演出的录音版本，给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做使用。首先，我们听到乐团。接着是形单影只的钢琴独奏，你可以感受到啊，一开始的乐团那种凶猛的气势，跟后面这个可怜兮兮的钢琴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贝多芬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描绘出了两个不同的角色，一个是充满威严的高高在上的角色，另外一个是好像跪在旁边然后苦苦哀求的一个角色。那这样子的对比就像什么呢？这样子的对比就像是一个是冥王黑帝斯，一个是 Orpheus， 然后 Orpheus 在苦苦的向黑帝斯祈求说，拜托你啊，可不可以把我的老婆还来，这样子。好啦，那这个当然我们刚刚也说这是某些学者的想象，但是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些学者们他们会认为这两个不同的角色会分别对应的是黑帝斯跟 Orpheus 呢？我们可以从一些历史的角度去分析贝多芬在这边用到的元素为什么会给大家这种感觉。首先啊，贝多芬一开始写的这个就是乐团的非常强烈的音型，它听起来是这样子的，当哒当哒当哒当哒当，那这个节奏就是我们所俗称的附点节奏。那附点节奏这种节奏呢，它在古典音乐长久的历史里面就会自然而然的跟君王这种角色产生关联。那之所以会有这样子的关联，就要我们追溯到这个大概17世纪的时候的法国。当时啊，法国有一位非常非常有名的国王叫做路易十四。那有以前上过历史课本大家都知道嘛，路易十四是个非常好大喜功的人。然后当时的话，在他的宫廷里面培养了很多很多的音乐家来帮他创作。那他当时就要求他的这些宫廷里的音乐家们帮他发明一种音乐，就是可以让他每次在一些重要场合进场的时候，可以给他那种非常雄赳赳气扬的感觉。于是呢，当时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宫廷音乐家叫做卢利，他就发明了一种叫做法国序曲的东西。那这种法国序曲啊，就很常被用在他们宫廷演出的芭蕾舞剧啊，或者是歌剧的一开头的序曲，就是宣告了啊，各位观众们，各位演出者们，大家请注意，国王要进场了。那为了要创造出这种雄赳赳气扬的感觉呢，卢利就在这个法国序曲里面安排了很多很多的附点节奏。咚哒咚哒咚哒咚哒咚，那这样子的附点节奏啊，就可以跟就是国王进场的时候走路的那个步伐对应上，而且因为他这种附点节奏带有这种雄赳赳气扬的感觉，所以自然而然就让国王的进场变得非常非常的华丽。那像这样雄赳赳气扬的音乐，因为听起来实在是太帅了，所以很快的不只是在法国，在其他欧洲国家的很多君王听了都很喜欢，所以这种法国序曲就广为流传。久而久之，大家听到这样子附点节奏的音乐啊，自然而然就会联想 想到哦，是君主要进场，或者说这个音乐就是代表一个很威严的人这样子的感觉啊。甚至在有一些宗教作品啊，有些作曲家又会用这种节奏来代表就是上帝的威严，因为在圣经里面常会把上帝或耶稣就是描绘成是像国王一样的角色嘛，所以我们可以来听一看哦，莫扎特在他的安魂曲里面有一段的经文是写到威严君王的时候，莫扎特就用一个非常凶赳赳气昂昂的附点节奏来描绘这个歌词中君王这个角色。好，所以大家可以听到这边合唱团唱出的这个歌词 Rex， 它其实就是拉丁文里面的王这个字，就是国王的那个王，所以你可以听到莫扎特为这个王这个字搭配上了这种很凶赳赳气昂的附点节奏。然后大家如果对这个弥撒的经文有点熟悉的话，就会知道与之相对的，跟这个王相对的是在这一段诗词的后面，它会有一句话是说 Salvame，就是说拯救我，它其实就是一些可怜的芸芸众生在对这个神啊或者是国王在那边苦苦的哀求说啊，拜托你赦免我的罪一样的感觉。那莫扎特就用了一个情绪完全对比的音乐去描绘这段诗词。所以你可以听到就是合唱团在唱着 Salvame 的时候呢，整个音乐的情绪跟前面的那个附点节奏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那所以从这个例子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像这样子让这种非常威严的附点节奏跟一个非常柔和非常可怜的旋律做这种直接的对比，是在音乐历史上面一个已经有潜力的一个手法。那在莫扎特之后，当我们还有贝多芬，然后在更之后到威尔第的时候，你在他的安魂曲里面同样也是在一模一样的段落，同样是在描绘 Rex 威严君王的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威尔第也做了跟莫扎特几乎一模一样的事情哦，听起来就像是在致敬莫扎特一样。那同样我们再来看看贝多芬的这个第四号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我觉得他很可能也是受到莫扎特的影响，但是他究竟是在描绘这种像是神跟人之间的关系，还是在描绘冥王哈蒂斯跟 Orpheus 的关系，这个就有待定论了。但是确实我们也不能否认，就是他被拿来描绘 Orpheus 的故事的时候也是蛮贴切的，但是我觉得他绝对不是一个唯一的解答。好，所以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听听看贝多芬的这段音乐，他一开头的这个很威严的附点节奏就好像是冥王哈蒂斯在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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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y， 我冥王哈蒂斯不可能让你把在冥界的亡灵带回到人间。Orpheus 仍然非常可怜的祈求着，但是冥王哈蒂斯仍然不为所动。Orpheus 再度苦苦哀求。好，接下来冥王哈蒂斯打断了他的话。 个人产生了非常激烈的争辩。你可以仔细感受钢琴的音不断的上升，同时啊，管弦乐团的音量渐渐的弱了下来。好像是冥王哈迪斯渐渐的开始同情起了 Orpheus 一样。钢琴的音量现在已经完全超越了乐团。这时候啊，乐团已经完全淡入在后方，只剩下钢琴一个人的歌唱，好像是冥王哈迪斯已经终于同意了，好吧，你就把 Eurydice 带走吧。接下来 Orpheus 就开始带着 Eurydice 展开了从冥王回到人间的旅途，但是这段旅途并不容易。Orpheus 必须要不断的克制自己想要回头看看自己的爱人的那个冲动。但是他最后终究还是忍不住了，就在这个瞬间 Eurydice 从他的面前消失了。于是这个故事就以悲剧作为收尾。在最后的一段尾奏之中，我们听到乐团再次出现。好像是冥王哈迪斯在遥远的冥界的地方，看着在人间的 Orpheus 默默地叹着气，想说，哎呀，真是可怜啊。在曲子最后要结束之前， Orpheus 再度遥望着 Hades 问他说，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Hades 默默地摇摇头。最后 Orpheus 悲伤地叹了一口气。所以啊，这个乐章的篇幅非常非常的短，而且内容非常的精炼，但是背后的故事啊，让人有无限的遐想的空间。我们刚刚也说过啊，这个 Orpheus 跟 Hades 的故事，它其实不是一个真正的解答，它只是某些人的猜测，某些人的诠释而已。但是我们刚刚也看过就是莫扎特安魂曲的例子，就知道说这样子的音乐同样可以被描绘其他的事情，比如说圣经里面的上帝跟平民百姓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了这个故事，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而已，大家未来在听这首曲的时候都可以有自己的想象的故事。那在第二乐章结束之后，来到第三乐章，这个音乐的气氛突然又一转，变成是一个非常欢腾的状况。然后有些人诠释说啊，这个就是回到了人间之后这个虫鸣鸟叫的感觉。当然很多人也说这样子的诠释非常不合理嘛，因为前面这么悲伤，怎么可能后面又突然变这么快乐。所以这后面第三乐章的故事就当然不是那么重要，它的故事性其实也没有很强，它就是一个很标准的古典的协奏曲里面的最后乐章的一个轮旋曲式的架构。那现在我们就来把这个最后乐章给听完。 好，这个就是这个第三乐章的主要的主题哦。那在轮旋曲式里面呢，这个主题位置不断的重复，但中间安插了一些新的主题。哇，大家可以听到这个第三乐章非常非常的热闹，它的音乐的确也是非常非常的精彩哦，好像会让你目不暇接的看到很多不同新的东西在发生一样。那我们接下来这集的内容就让大家把这个第三乐章完整的听完，就不打扰大家。那这里是青蛙音乐人，我是许威，我们下次再见，拜拜。Thank you.